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胡扯电台。我们今天还是老三位跟大家聊啊。首先是黄瓜汽水老师，
大家好。
还有渣渣俊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哎，我是木子彤。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个什么呀？聊一个不是那么快乐的话题啊。最近不是开会嘛，开大会，然后大会上有一个话题就引起了这个我们的兴趣，说有一位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全国人大代表刘桂芳，他就说呀，他在工作中就遇到很多住院的患者遭受到绝症的折磨，希望尽快了解痛苦，所以呢，他呢就呼吁说安乐死应该在我国合法化，在合法基础上规范安乐死的行为。其实这个人大代表提安乐死合法化已经不是那么一回两回了，之前的不同的人大代表会上，这个就已经有很多位不同的人大代表提过类似的观点。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安乐死这个话题啊。首先想问问大家，大家第一次听说安乐死是什么时候？
我是小学时候第一次听到安乐死的，好像是在北京晚报上吧，当时报道了一个案子还是怎么着，当时我还很小，然后很小的时候就因为安乐死它带一个乐字嘛，那会儿比较傻，然后也没什么文化，对这事儿没什么认知，我说安乐死是什么呀，就问我爸妈是说特好玩什么的嘛，然后我爸我妈对我这个就是聊了一下，就告诉我这个安乐死这个概念，就是无痛死亡，就是他们的概括就是无痛死亡，然后更好的走到人生终点，他们是这么给我解读的。
那你当时什么感觉？
我当时没认知，我说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去死呢？对对对，当时我很小嘛，大概小学时候吧。
我也是在小时候电视新闻上面看到安乐死，就感觉身边根本接触不到嘛，只有电视上还有电影啊、新闻啊、法制频道啊才会讲到安乐死这件事儿。我有一个印象是青春期的时候，人不是比较容易 emo 嘛？
对，
青春期你只要一考不好啊，被家长骂了、失恋了，就感觉是天大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已经对安乐死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然后那时候就会想啊，就谁不想来一下？就是我也想死。我也想安乐死，给我来一针吧，就是那种比较幼稚的想法。我有这个印象。
我记得我小时候最早好像是在动物身上听说的，就是那个比如说有一些动物园有动物伤人了，然后那个狮虎啊什么表现出了嗜血的倾向，就会有新闻说他们就被安乐死了。
对对，动物好像比较多，包括平时我们养宠物也有，最后临终的时候给他们安乐死，然后有那种主人陪着猫猫狗狗，就是度过他们生命中最后的30分钟那种片段。
对
对，
现在还是挺普遍的这个。我印象深的还有一部小说叫《千里起见》，这小说是那个写的特别的精巧，它就是以一个警察去押送一个犯人开始的。这个犯人首先就是被指控他是那个杀了人，并且在不同的省市逃窜了，然后这个警察去别的省市把他押回本省受审，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他为什么杀人，原来他就是去帮助了自己的爱人，那个实施了安乐死这个行为。这是我大概第一次去深刻的去想这个话题吧。有没有什么书籍啊或者电影让你们对安乐死有一些更深比小时候更多的一些思考？
我特早的时候看过一个纪录片叫西蒙的抉择，然后讲的是一个特别成功的商人，然后在40-50岁的时候患上了那个我不会说的学术名啊，但是大概意思就是运动神经就是马上就不行了，运动神经就是一个一个的衰竭，然后最后就会窒息而死的这种病。
是类似于渐冻症吗？
应该是类似于这种病。然后反正他又决定去瑞士，因为瑞士是支持安乐死的嘛，就不是安乐死合法的，在严格手续下可以实行的嘛。然后他就去了，他去那个瑞士实行安乐死，在家人的陪伴下摁了这个人生的关机键嘛。然后就拍了他一个纪录片全程，然后当时还有蛮大争议的。然后我给我触动最深的是他给他当时80岁的母亲留了封信，是说那个，哎，谢谢你做我的母亲，这件事很遗憾，但是希望你能继续活下去，你要相信这是我最好的选择。然 然后当时我就挺泪目的，我觉得这个，哎，就是觉得挺，一是觉得可怜吧，就觉得这个人他到这个时候，选择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这种，悲天悯人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还有一点是觉得，就是他那个字句嘛，很感人嘛。还有一点就是我对死亡有了更深一层理解，就是因为小时候接受到教育，包括身边人说的话，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者是职场的一些教育，就告诉你你得撑下去，所有事都是苟住了就行了，苟住了就是最大的胜利。但是这件事给我感觉就是他为什么会去死，为什么会去选择死，明明他是一个成功商人，他可以再花很多钱，然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这样，就是给我一个疑问吧，就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就是有时候生不如死是一种什么感觉，就隔着屏幕能感受的。
瓜老师，就是我前两年看那个有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老人，台湾的老人，叫傅达仁好像，然后他就是他的安乐死，他也是去瑞士，因为那边接受外籍人士的流程，
对对，
然后他去瑞士安乐死的全过程就被记者那边记录下来，就是一个书面记录下来，包括他最后被家人团团围住，然后大家在特别就特别美满的一个气氛下，然后送他去喝了那个无痛的药水，还给他含了一块巧克力糖，然后那个记录让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那时候就是很多人都因为那个就是泪目了嘛，因为这个老人他也是患了比较严重的癌症，然后孩子们都会说啊，你得了癌症要抗争，要乐观，要坚持一下，然后再多陪陪我们，陪陪晚辈和后代。但是这个老人就是坚持一定要去瑞士安乐死，然后包括他最后生命的最后那三十分钟还就是看了自己喜欢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报道还是什么，因为他是一个体育的主播，然后就
是、
是
一个主持人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感觉就是尤其是最后家人就是围坐在一起，把他环绕在中间，然后给他吃了一个糖，然后让他喝了那个药水，让人感觉印象特别深。
对，他当时可能是有很多并发的癌症，所以他是从70多斤一直瘦到70多公斤，瘦到40多公斤。就整个人已经消瘦到没有办法去掩盖的程度了。
对对，
我也看了他那个临终的那个直播吧，就真的整个人很平和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最后就是跟全世界说再见的那种状态，非常的平和，很宁静的那种感觉。对
对，然后当时看他的时候，我就脑子里想到了芥川龙之介的一本书，一个短篇吧，小说叫《枯叶抄》。他是讲这个松尾芭蕉，就是日本的排圣，就是大诗人，说他去世的时候门人弟子围在他周围为他送行的那么一段事儿。然后那个故事当时就让我对人的死亡有一种非常没抓没挠的恐惧。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松尾芭蕉就已经弥留之际了，然后所有门人弟子需要按照当时的规定去给他润唇，每个人拿棉棒蘸一点水在他的那个嘴唇上点上水，让他更舒适的离去。但是这些门人弟子发现，就是一个一个上去点水的时候，这个芭蕉就一直不死，一直不死，一直在弥留。然后他们就从那种送行的肃穆和悲伤渐渐的就脱离出来了，就有一种好烦呀，他怎么还不死的那种状态就出现了。对对对，就是他把就是芥川很坏，他把这个人性里面的非常幽微的黑暗的地方都去给描述出来。这个当时让我有一种就是对人那种千年已久的离去的状态产生了恐惧感。但是可能像这个傅达仁的那场直播又有一点治愈了我，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让这个东西不再出现，你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可以确定式的一种进程吧。
对，最后就像一种仪式感一样，所有人围在一起。
你们有说经历过亲人或者其他人去世的场面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经历过很多那个病重的体验，但是临终就是比如说老人去世前在床前的那种是没有过的。但是我的经历告诉我，就是 先说我爷爷吧，我爷爷是那个老兵嘛，老兵，然后他是肺纤维化，然后相当于自主呼吸能力就是不太行，就像上那个给当时给李文亮医生上的那个叫 ECMO 还是叫什么
呼吸，
就反正什么是那么念嘛，反正就是那个东西，
对，
就相当于在他喉咙这儿开了一个口，一直插着管，然后他大概从千禧年左右就开始插管，一直插到了一几年，
这么久，
对，这么久，他大概活了大概应该是90多岁吧，但是在他生命最后几十年里，其实是一个一直躺在病床上，因为他是老兵，然后抗日老兵，然后老革命，他享受国家医疗的这个补助，就是我们家不用花钱，但是呢，就是到他生命最后一刻，就听我父亲描述，就是血什么从鼻子里出来了，然后在那时候，就是我爸就说以后他老了，包括我妈他们都说，如果有一天他们老了是这种情况的话，就让我别救了。然后这是他们第一次跟我说吧，然后这个就是他们的描述，就让我感觉到，就当时也是一个，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跟我爸妈当时回话是说，那个你放心吧，我就是卖房子也肯定救你们，就我还是维持那种就是传统价值观的那种想法，
对，
但是随着我年纪渐长嘛，然后包括回想起我姥姥，因为我姥姥是肝癌去世的嘛，肝癌是很痛苦的，大家都知道，就是
很疼，是
吧？对，很疼很疼，就是会疼的叫，然后听到这一点，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有生病的时候吧，就是回就是结合了一下，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片段，但是这两个事儿一结合，就是我觉得好像在这个时候，如果要真的到那样了，活着也没劲了。然后包括我父母在这方面也是比较开明的，就他们一直在跟我灌输这个理念。
我有点好奇，就是插管的时候人是不是就是没有办法再说话？
对，没法说话。当时我们大概交流的时候基本上是用铅笔和纸，然后再加上他岁数很大了，然后他又握不住
笔，
我记得他写过一个你好，那个在我特小的时候，然后他基本上每天呢，我爷爷在那几年就是在那个医院里721医院里就一直躺着嘛，特护病房一直躺了，我记不清多少年了，10年肯定是有了，就一直在那躺着，然后电视插管，然后我奶奶在旁边陪床，相当于一个不能说小寓居吧，但也算是一小开间，就在那儿生活。
明白。
就是给我就是回想起来，就是你第一次感觉哦，不用自己花钱，哦，这事儿挺棒的。但是后来你再想的话，你真到这一步的时候，生命的价值和质量好像也没有那么好了。
对啊。我就想起我爷爷就是临终的时候吧，他当时是摔了一跤之后，也是岁数大了，90多岁了，就是一跤之后突然就站不起来了。本来是那种全社区都非常敬仰的老头，90多岁下腰头还能碰着脚那种，然后突然就在床上起不来了，然后感觉人躺在床上之后整个人就很快就枯萎掉了，就是你知道人躺久了，如果没有办法活动，就会有那个褥疮。 对，就是渐渐的腿就烂掉了，皮就消失了，然后肌肉组织就出来了那种状态。但是当时他的腿已经没有知觉了，所以他感觉不到疼，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在变成那个样子了。然后我就记得他渐渐的就真的是那种枯萎的感觉，油耗尽了。最后一次记得见他是那个在床头，他就好像用了全身的力气然后跟我笑了笑，那个笑我到现在有的时候夜里做梦还能梦到。然后再过了几天的一天晚上吧，就是在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就停止了他的呼吸。这可能是我经历过离生死最近的一次吧，就给人感觉是，我一想象以后我要是躺在床上，然后没有办法去管自己的一些生理上的任何的行为的时候，然后身体慢慢的腐烂掉，感觉是一个就是相当可怕的状态。 瓜老师有类似的经历吗？
有那个我姥姥和我爷爷的去世都是我目送着，而且他们都隔的时间不久，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姥姥是十年卧床，也是长褥疮啊什么的，她是百病缠身，就是没有一个癌症把她带走，但是她其实就是身体机能各方面都不好，因为她风湿的时候给腿穿刺，然后就瘫痪了。然后她在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就纯属一种霍金的状态，就是坐在轮椅上头歪着，除了手指头能动，然后脑子能动，嘴能动，全身都不能动。然后包括他一些吃饭啊还有上厕所都必须在轮椅和床上完成。然后就是我妈照顾他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照顾十年非常的漫长，就是像刚刚说送尾芭蕉那个故事一样，就是你一开始觉得，我要救你，然后我一定要让你活下去，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包括我妈我舅他们都已经产生一种疲惫的感觉，因为老人他一步一步就像刚刚童老师说的枯萎掉了嘛，从一个那个霍金的状态，嘴还能动，脑子还能动，还能说很多事儿，然后慢慢的就是脑子也不动了，就阿兹海默之后话也说不了了，然后就是身体机能就是皮包骨头褥疮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了。包括到最后我记得他临终前一两个月他的脸是浮肿的，我觉得特别的神奇，当时我还不太明白他是要去世了，就是因为他一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矮的老太太，七八十斤吧，但是他皮包骨还能理解，然后到最后他竟然就是脸像面包一样，就会砰的一下胀起来，然后我们还不太清楚他到底为什么会肿，然后才发现可能是人临终的时候就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包括最后去世的时候也是在喊啊在叫，就是最后看着那个心跳的机器，然后伴随着他的那个喊叫的声音，然后就没有心跳了。但是就是感觉特别的折磨，就是不管是他对于家人，家人肯定钱也花了，然后时间付出十年的时间去照顾他，然后他自己也是比较痛苦，因为他是一个比较那个要强的老太太，就觉得哎呀麻烦你们特别的过意不去嘛。
他会有这种类似的表达是吗？
对，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他就会说，我老太太活一辈子，就是他是一个文盲，但是他在他们那个厂里面也特别风风火火特别厉害那种，就没想到到老之后会变成这样，觉得自己特别丢人。然后他就会说，我记着我从小就听他说，你们能不能想办法让我死啊，我说对于我小的时候很小一个小孩，然后他就坐在轮椅上跟我讲说，我跟你说，你把我推到楼顶上，然后你把我推下去。我知道他在跟我开玩笑，但是他就无数次表达说，就是他不想活了，这样活着没有意思，因为就一个很雷厉风行的女人嘛，然后最后躺在床上，然后最后意识模糊，就反正挺那个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尊严问题，就是我想到我爷爷去世跟他一样，就是我爷爷也是一个非常要强的那种老人，就是非常的洁癖，就是重度洁癖，就会把家里拖的一根头发都没有。然后他得肺癌去世的时候也是，他就是有点像那种消极安乐死，就是不太想治了。而且他住在家属院里，他会觉得我的同事啊，我单位的一些老的朋友啊，他们看到了我被救护车拉走很丢人。我记得他跟我说过，对，他觉得我如果哪天被同事看见竟然被救护车拉走了，我的面子都没了。那时候他都肺癌晚期了，他还是在想这个事儿。然后最后他也是挺有尊严的，就是给我奶奶说，他说他想喝杯茶，然后我奶奶就去给他泡茶。我当时不在，是我奶奶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他做的特别笔直，然后把一杯花茶喝完了之后，然后就喘不上来气儿，活活憋死了，相当于最后就是坐在我爸的车上，我们把他往医院送，因为他弥留意识的时候他说不许叫救护车。对，就是人之将死了还是不叫救护车，就一定说你们开车把我送去，不要让人看见，不要声张，不要让单位发现。然后就最后就是把一些排泄物什么的都就留在车上了。然后我妈就说，你看你爷爷这么一个体面洁癖的老人，他到最后一刻他肯定还在惦记，就是我给你把车弄脏
啊、
哦，对，就特别难受，就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对，就你刚才讲到那段，就让我想到任素汐的那个，
对对对、
嗯，
就那个电影《
无名之辈》。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如果老人的意识模糊，就是我看这两位老人的离开啊，就是意识清醒的反而更痛苦。意识模糊的他可能除了生理上的一些疼啊喊啊，他其实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对，
然后最后就是撒手就走了。但是如果意识很清醒的话，他可能最后一句留给你的话就是不要叫救护车，不要让我没有面子，然后我也不想弄到你的车上给你弄脏、
嗯、
就让人挺难受的。
对，这可能也是现在大家呼吁安乐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就是希望自己在最有尊严的状态下
对
去掌握自己的死亡。大家有觉得我们有拥有安乐死的必要吗？或者说安乐死自由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东西吗？
其实首先就是国内其实是有相对消极安乐死的状态。
消极安乐死是指？
是指就是比如在你生命最后阶段不用生命介入手段，然后包括在你、
嗯
临终之前你可以选择安宁陪护。
安宁陪护又是什么呢？
是我之前做过一篇稿子，就是说死亡教育这件事儿，然后大概讲的就是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嘛，就是先拆开来说吧，就是国内其实有很多情况它有一个急救嘛，就是你这人不行，包括在咱们在电影里看见就是这个人不行了，然后他家里人说不行你得给我救，然后那个电击，然后
哐哐摁，
然后上那个肾上腺素这种的，
嗯，
然后就强行维持生命体征，这种情况都会被叫做就是具体的科学的说法肯定我说的肯定是模糊的，但就属于这种类似的强制介入生命的治疗手段，就是大家常能见，但其实这种方式是一个对于患者是无法决定的嘛。无法决定。另一点就是我采访那个曾经参加过那个安宁陪护的一个志愿者，他跟我聊说有一次有一个老太太都不行了，
嗯，
然后呢这个老太太都不行了，但是她女儿结婚了，
哦，
老太太一个人在医院，就是她在老太太医院不行的时候，她的女儿在外面结婚呢，正好他们一开始打算是就是这个结完婚之后让老太太看一眼，
嗯，
然后继续在医院里住，但就在这个过程中老太太急症不行了。
哦，
在这个急症的过程的不行中呢，医院肯定通知家属嘛，
嗯，
然后那边说不管你怎么着我一定让我妈见我结婚一面，
嗯，
然后就给他上了特别特别多的东西，比如肾上腺素，然后那个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就是医院的那些就是大阵仗就全给上了，
嗯，
真见一面，见完这一面，哎，见完一面这人这东西一下这人就不行了。
那个时候他还能有清醒的意识？
没有了。就其实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医生就说你这个情况你不是给你妈看，
嗯，
你是给你自己，给你自己一个宽慰，
就相当于见到的可能只是一具在还在尚有呼吸的身体而已。
对对对对，像安宁、嗯、像安宁那个医院的时候，就是你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他们会先陪你，就比如他们陪老人帮他、
嗯、
因为就像您说的，刚才就是会起疮嘛，起疮帮很多子女有来不及、
嗯、
那就帮他打扫，因为打就是陪伴老人是一件很累的事儿嘛，
嗯，
你帮他清洗身体，然后帮他陪他聊天，帮他梳头发，
嗯，
陪他养花，这是生命陪伴的过程。然后在他临终的时候、
嗯、
就是他有一双手可以握，
哦，
有人陪他，就这个人可能不是子女，但是他能尽量的免除这个死亡的恐惧。然后但是你要到最后就是你不治疗就不接受这个，就医院都会给你一个单子嘛，要不要急救的类似这个东西嘛，那还是得家人签、
嗯、
还是得家人签。嗯，
所以你是不是当时也是在那个机构有去工作了？
我没有没有，我去那儿待了一天吧，也就我去感受了一下、
嗯、
就那些老人确实挺平和的，但是就是以如果我要去那儿的话我精神受不了，因为就是他们跟我聊的时候说可能你这礼拜来给他们就是做义工的时候他们还在，
嗯，
下礼拜他们就不在了。
哦，就是一些真的是已经走到最后期的人。
对对对对对，就
那机构会给他们开一些就是很程度很高的那种镇痛药什么的？
有的有，有的有、
嗯、
有的有，嗯，就是尽量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安宁疗法啊，嗯，国内的安宁疗法只是就是不为大家所知吧，还是 还是不为大家所知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这几年才开始慢慢的随着这安乐死的这个倡议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东西，我觉得是。
嗯，其实在安乐死之前还有很多的别的步骤吧，就是像可能扎老师提到的这个安宁疗法，然后还有消极治疗，就是相对于不采用那些积极的会给你带来很大痛苦的比如说插管一类的疗法。然后其实安乐死是指这个由医生来做最后一步，就相当于给你喂药或者是给你注射这一步。在安乐死之外还有一个叫协助自杀的方式，就是说由你自己来完成这最后一步，不论是把药剂推进你的静脉还是说喝下那口药，可能都是由你自己来完成。这个跟安乐死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概念，它可能比安乐死在法理上要更轻一点吧。像傅达人提到的去瑞士使用的那种方法其实就是协助自杀，我们可能还不能完全称它为安乐死。
嗯，但是就是提一个点啊，就是比较学术的，刚才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其实安宁治疗它的点不在于就是快速结束你的生命，而是在于就是让你不会度过漫长的濒死期，就是你在你不行的时候不会用很多人为的科技啊强行延长你痛苦的时间，然后去换取你的生命的时长，就是质量不高的生命的时长，就是相对于严谨的说法是这样。
对，因为可能我们也不知道人在那个被抢救很痛苦的抢救的时候他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是不是希望我们这么做吧，可能。嗯，瓜老师觉得呢？
对，就是刚刚说就是那种质量不高的那种弥留之际确实是啊，确实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如果他会说话的话，他肯定可能，我觉得他会要求想要一个安乐死，虽然他知道这个是不合法或者说没有这个选项的，但是人在那个状态下真的挺痛苦的。包括我们照顾这些家里的老人，他们处在一个濒死的状态，确实是身上插了很多管子，就是你的呼吸排尿还有粪便啊进食所有都是用管子，就插的像一个机器人一样，他作为一个人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识和任何主动的行为了，就是感觉用所有的管子把这个身体一直维持着，然后直到最后感觉是那种如果意识有弥留的话他好像很抗拒这个东西，我只是说就是按我姥姥的那种状态，就是他觉得这种管子机器啊科技啊就是让他非常的不顺畅不舒服，可能是他在保有意识的时候就去抗拒这种东西，最后就是喊得很大声，最后就是心跳才停止的。对，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在那个状态就是待过，所以我们也不清楚那个状态是不是真的就非常的痛苦。对，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概念叫尊严死。
对，
就是在你病重之前，就是意识尚存，然后你有自理能力，就是自主决定的这个时候，你可以跟医生说，就是在外国有，就是在你那个就假如我不行了不要强行延长我的生命，就把这件事提前说好了，不会把这个重新留给你的子女啊，包括是医护人员这一点。
对，
然后好像日本在这个我查了一个数据说1994年的时候就70,000人参加了这个尊严死的就类似于这种情况的协议书吧。
对，
就我觉得这个还就我觉得这个相对合理一些吧，相对合理一些。
这个方法感觉就把这个尊严的事儿留给当事人处理会更好一些，因为你不管是放在医生手里，医生不可能替你做决定，因为我们现在医患关系本来就是那样，没有医生敢轻易说我替你决定什么。然后留给孩子家属，孩子家属我觉得大概率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孩子嘛，就是父母也是，他们不会说轻易的让一个老人就走掉。
对，
大家都会想挽留一下。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尊严死能把这个权利留给当事人，让他在意识清醒的时候就把这件事提前决定好还挺重要的。
对，我知道听说很多人就是生怕自己留下的尊严死的遗嘱不能准确的传达到，比如说自己出了意外然后人家不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还在拼命抢救你，所以他们就会在身上纹身。很多上了岁数的人会把那个我要求尊严死到时候不要对我进行无谓的抢救这句话去纹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我就想起来 之前看那个黑镜的时候，有一集暗黑博物馆里他有一个小熊的故事，说有一个、
啊、我想起来了，
就是把那个妻子存熊里的那个事儿、啊、
对
妻子出了事儿，然后把他意识上载到小熊的身体里，然后一开始他们很开心，觉得那个哦，其实哦，最开始不是在那熊里，是在那个自己丈夫的大脑里，是把他的那个思维跟丈夫的思维放到了一起，他能通过丈夫的身体去感受外界，然后渐渐的就发现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就是他只能看，但他没有办法去表达。最后更过分的是，丈夫有了新的情人，把他塞到了一个小熊里，然后小熊只能做三种表达，好像是
I love you，
对 I love you，
嗯，对
对，然后那个他的一切愤怒，他的一切其他的情绪都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那种临终时候我被困在我的躯体里。
对，
嗯，这个想象让我很害怕，当然我不知道真正的感受到这些事儿的人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这个想象就已经让我非常
挺害怕的。
对，让我非常想在自己身上也纹上那么一道，纹上那么一句话。嗯，但是吧，其实安乐死就是合法化这个事儿也说了这么多年了，还是一直没能说成为一个被摆上台面来大家真的去把它讨论一下的那么一个东西。大家觉得是有哪些阻力在阻碍它？
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说到的这个安乐死，大家总提到的这个安乐死，其实不是咱们说的尊严死或者是消极安乐死这种东西，而是积极安乐死。就是比如说我今天特别疼，我受不了了，我跟你说我要想赶紧结束我的生命，你就立马给我开方子，或者是通过什么手段让我赶紧去解脱这种情况。就大家讨论其实是这个点吧。我觉得积极安乐死还是要慎重又慎重吧。其实在现在我查一些资料，就是在国际上，积极安乐死好像没有几个国家是合法的。
嗯，
都挺保守的。
对，相比于协助自杀来说，好像积极安乐死是比较少的，也就荷兰还有比利时他们吧。
还有瑞士。
瑞士是后来，对，瑞士是先做的协助自杀，后来那个放开积极安乐死了。对，就是可能大家也会担心是不是就会变成一种隐性谋杀的手段，可能有人就那种阴谋论嘛，说那这样的话有权有势的人给你伪造一份同意书，给你伪造一份你有绝症，然后说弄死你就弄死你，岂不是很容易
人命变得不安全了。
对，然后更那啥的有可能是说更中国化一点的担忧是说可能会给患者本人造成一种压力，就是道德性压力，当儿孙为你倾尽一切时间与金钱去抢救你，这个时候你难道还要成为拖累去活着给大家带来麻烦吗？就会有这样的担心。
对，我看到一个话就是说安乐死会让人就是尤其是穷人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价值发生一些转变，就观念发生一些转变，就是刚刚童老师说的，如果说他已经是一个失去劳动能力自主能力的病患，那如果他可以选择安乐死的话，那他会不会就是低估了自己剩余的生命价值，或者说他的家属会不会低估了他剩余的生命价值，然后他会就迫于那个道德压力看上去自愿的，然后实际上是被迫的选择了这个解脱，所谓的解脱。所以问题还是挺多的。
对，可能人到最后都在读空气，读别人的心。
包括一些就是刚刚讲的监管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监管起来的话，那它会不会就变成一种买命啊，对吧？
对啊，可能平常都是想象都是很美好的，但是基层的执行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有听说说瑞士有过一次诉讼的案例，说就是诉讼这个他们安乐死合法化之后，有人去诉讼这个执行安乐死的医生，说那一次的行为里被执行人是一个那个应该说是申请安乐死的人是一位那个老年痴呆症，就是失智的患者， 但是他在那个意识不清之前有立下遗嘱说我希望实行安乐死，如果我意识已经不清的话。但是他意识真正不清的时候，他亲眼看着医生把安乐死的药放到水杯里的时候，他是挣扎起来了，挣扎并且就是表示我不要。但是这个时候他的家属和医生说啊，你不是不要，你只是不清醒了，所以还是给他按住强行执行了这个行为。
那就很像谋杀的感觉。
对，就很像谋杀。嗯，
但逻辑上其实也是他签了，就很难搞这个东西。
对对对，就会带来很多很以前大家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嗯，
对，就比如说有严格的程序，然后但是呢他在进入安乐死这个过程他要反悔了，怎么处理？因为你安乐死不是一个消费的事儿这么简单，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买了这个东西我不要了我可以退款，
嗯，
它不存在这个点的。然后这又让我想起那个罗翔常常说的一句话，说那个自由不能建立在不自由之上吧，就反正那句话叫不能放在你就是自由不能以自由为代价，
嗯，
来换取自由，就反正大概这句话吧。就是说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嗯，你生命如果这样的话，那你这里头比如说那他算不算故意杀人，那你故意杀人的这个界定又在哪儿？就法理上也有一些问题，他在安乐死里说的。
嗯，而且有的人就是你比方说安乐死是由医生来执行的话，可能医生本人就会背负一些道德上的一些顾虑。你像日本他们近年来执行死刑执行的很少，就是因为首相不肯签，因为要有首相最后去那个签字他们这些所有被报上来的死刑才可以执行，但是首相不肯签，他们就是很不愿意去签这个字，因为一旦签了就像虽然并不是他做出的判决，但就像是他扣动的扳机一样。我记得说我们国家86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被称为第一桩安乐死的案例，就是说有一个人叫王明成，他呢母亲患了非常严重的胃癌，非常的痛苦啊，好像不是胃癌是某一种癌啊，然后非常痛苦就要求安乐死，然后王明成就和医生那个说了，医生最后就是怜悯他嘛，就是很同情觉得非常的痛苦，就给他提供了药物，最后这个医生和这个儿子两个人都被告上了法庭，说他们故意杀死自己的母亲。有意思的是这个事件中医生开药的医生本人他没有去为这个病人去注射这个药物，而是他要求他手下的护士去做这件事儿，但他手下的护士也不愿意去做这件事儿，就拒绝了。然后医生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说我亲自去做，而是去强行要求一个实习生来做，他说如果你不做的话你的实习资格就要没有了，我要把你退回去。然后实习生在被逼无奈百般无奈之下才去做了注射这个行为。后来这个记者就问医生说是你不敢去给人做这件事吗，然后医生就找了很多的借口去推脱，说不是的，我这个我作为医生我对底下的护士有领导权，我要那个巩固我的权威，我不能亲自去做，必须得他们去做。这个事儿给我的感觉就是可能执行这件事本身对于执行者来说也是一种道德的非常严重的一种负担吧。
我突然想起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选择安乐死是一种选择 极致自由吧，就是我的生命我做主这种点。但是我觉得你换取安乐死，就是安乐死它必须要在一个合法且条条框框非常完善的情况下你做，就是让它延续下去，这种主动安乐死要延续下去的话，那你必定要把这个个人的权利过渡于集体权利和政府。
对。
你一定不可能是个人开了一小诊所说啊我这边经营主动安乐死，你要病痛你就过来，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太危险了，绝对不可能存在，那肯定是国营的嘛。那你等把这个让渡给国家，包括你让渡给一个更大的权利之后，那你这个生命的是不是你这个生命的价值是可以被更大的权威去衡量的？比如说纳粹德国的时候，他们以很多、以很多这个生命质量不够的话术，结束了很多那个畸形儿啊，包括是那个犹太小孩的生命。那你这种情况，那你就是暴行了。就这些问题都是一个主动安乐死非常难解的点吧？我觉得，
嗯。 就是一个滑坡效应，大家就很担心嘛，一旦开这口子，然后就会标准永远会越来越松，越来越松。我看到今年有一个新闻是说，瑞士那边通过了一款产品叫自杀胶囊，它就像一个睡眠舱一样，然后你只要躺进去按下按钮，你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操作，不需要任何医生的给你的准许什么的，你只要按下按钮，它就会充氮气在里面，30秒你就可以无痛告别这个世界了。
是急速冷冻了吗？
并不是冷冻，就是
吸入氮气了，
吸入了氮气，然后缺氧，相当于，你就但是是一种非常平和的过程，不会让你有一种窒息感，你基本就相当于晕过去了，晕过去然后死掉了，就是那样一个状态。
听了还是觉得有点害怕，因为它是一个自杀的一个，就是不需要任何医学证明，就是我想自杀我就去了。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怎么说，非常没保障的东西。
嗯，
对，与其叫安乐死休眠舱，不如叫自杀休眠舱更贴切，我觉得。
对对对对，就感觉这
我万一被人直接摁进去了怎么办？
是啊，
对啊，
就有人逼我怎么办呢？
对啊，
这可能就是滑坡效应的一种吧。我就觉得很震惊，这个竟然在瑞士可以光明正大的上市了，已经。所以说，如果我们会在生命的尽头遇到这种选择的时候，你们会希望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可能现在聊为时尚早，但是我想象中的话，我更愿意尊严死吧。尊严死，就是在安宁团队的陪伴下，然后我度过自己的一生吧。因为现在我虽然觉得自己不孤独，但是你未尝到了我那么大岁数之后，我还觉得自己不孤独，尤其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没经历过。所以我假想中我会希望尊严死吧，我不希望就是生命介入治疗，强制的就为了维护我的生命体征去做这件事儿。就包括我当时采访了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让我特感动的事儿，就是那个故事真让我泪奔了。就是他说他妈妈快死了，医生给打电话说要不要进，就是我们要准备抢救，然后就通知一声嘛。然后那边的孩子就说别妈，我到时候给你签字，你稍等，等我过去签字，说我妈不想这样，他说他已经很累了，就让他走吧。
哦，
就是那句话，就是让我特别感动，就是那个志愿者和那个医生跟我说的，
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表达。
就是可能就是我觉得那个母亲的形象，就我想象中可能像我母亲和我父亲给我的感觉一样嘛，就是他们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把这个观念灌输给我了，就是让我能及时的意识到，就这件事儿是一个他们有权利去选择的事儿。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你会说给自己选择那种定时定点，比如说我可以预知我要在哪一天结束我的生命，然后好举办一个盛大的告别会。
我觉得不会，就是我现在单这么想，我觉得挺可怕的。就我接受不了，就是我觉得这太可怕了。
对对对，就是
因为求生。
对，以前我电影里面拍，就如果告诉你在哪一天的几点要死，那你后面的日子咋过呀？
对呀、啊。
对，你就每一天都在想象你死那天那个分钟的那个画面，你会可能被一个斧头砍了，被车撞了，就是那种画面就会让你剩余的人生都变得很难熬。
对，如果是现在的我肯定会不择手段的去选择活，就是可能即使是没有尊严，我也想选择活。
对，
但可能八九十岁以后我就不那么想了。我想象一下自己到那时候，可能就是真的你的爱人，你所牵挂的人，或者说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锚点都已经消失掉了。可能相比于那时候的病痛，我就没有那么留恋这个世界了。但是 对但是我一想要我确定知道自己哪天离开的话，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真的很可怕。我希望我能就是雇这个人呢，就告诉他你来把我弄死吧，但是呢那个你别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来，
突然来就行。
对，你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哎送我再见就最好了。
对，我觉得在睡觉里面死比较舒服。不好意思讲了， 对，我觉得在睡觉睡眠中然后缓缓的离开就很有尊严。我也跟扎老师一样，我不想插管
嗯，
拒绝插管。我也是看着家里老人他们插管包括意识模糊那种样子就真挺难受的。包括如果我躺在那儿，我是他的话，我肯定会觉得挺没面子的。
嗯，
对，就是想要自己最后的那个尊严吧。我觉得能在睡眠中缓缓的离开就是很舒服很体面。
对，现在也有那种叫持续性深层镇静，是说这个在你已经知道自己不行了的时候，它就会给你深度的去麻醉，相当于让你陷入深眠。实际上你一旦深度镇静，你就是醒不过来了，
然后就会呼吸都停止什么的。
没有，就是你会在深度睡眠中维持着你的生命体征，直到你的身体真正不行的那一刻。
好像进了休眠舱一样。
对对对，就有那种感觉。可能就是一个缓冲性的安乐死吧，有这种感觉。然后还有那种冷冻休眠，就是我把自己这个冻起来，可能期待后世哪一天谁把我解冻之后可以那个治好我的病，让我重获新生。
好像还没有那么大的求生欲。
我其实觉得就是长生不老也是一种诅咒吧。
啊，对，
嗯，
对，
其实挺害怕的。
就包括那个，我记得我看过一篇特别科学的，我说的科学的论文，还是一个就他把一个特别复杂的论文给就是平民化表述的一篇文章，说那个有一种虫长跟熊似的，那叫什么熊虫？
水熊虫。
对对对，说它不就是长生不老的？
啊，对。
但是它是以什么为代价的？就是它丧失了一个基因的链条来维持这种，就是它可以一直活下去的点。
哦，
它不是说好像理论上它是长生不老的东西吗？
对对对，就是往月球上送，然后弄回来都发现还能不死的那种。嗯，
太痛苦了。
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过，那种父母会在子女年轻的时候就跟子女说好，说哎呀我去世等到我那个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我就希望走得更有尊严，我不希望那个被你们插上管子什么的。但是很多子女真到了选择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遵从父母的这个意愿，最后还是会该上的所有的东西都给上上。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其实是一种以孝为名的不孝呢？
嗯，我觉得就是你要，就是如果要把我置于那个地儿，我也未必能做到，就是真像父母许诺那样，就是我有点不甘心。
对，
我肯定会不甘心的。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会怎么做，现在肯定没法说，就是我想象中跟实际发生的可能不一样。
嗯，
但肯定会有不甘心吧。我觉得就是大多数子女。我觉得不能，就是他的事实上确实他的父母可能不想要。你说不孝，我觉得用不孝来说的话是有点严重了，但是就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这片土地生长的人嘛，
嗯，
很难免俗。就包括现在我想这么开，到以后我可能又是不甘心了。
对
对，真的说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缺一堂死亡教育课是真的，就首先让大家知道就是抢救有多痛苦吧，就是真的是你心力复苏是会把肋骨塞断的。
嗯，对，
就至少从这儿开始吧，就是至少得知道什么是有质量的死。因为其实咱们是一直中国是没有一个概念是有什么是有质量的死，是没有，
嗯，
没有人教过我们的，
很忌讳谈这件事儿。
对
对
对，
嗯，怪老师觉得，
就我在那个环境下，比如说我姥姥、我爷他们病危啊，下病危通知书，有时候我也在医院，然后我看我爸、我妈他们的反应，就是他们也是老人在意识清醒的时候，肯定会不断的嘱托孩子说：“别救我，不要让我上仪器插管子，然后给我送到那个 ICU 里面去，给我电击啊，干嘛的？一旦怎么怎么样，你不要救我，你就让我就走了就行了。”但是当医生走到你面前的时候，我站在我爸我妈旁边看着他们，就是医生说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然后你们签字吧，要不要救，然后人的第一反应绝对是要救，就是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一种本能反应，就是医生问你你还救不救你爸，或者你还救不救你妈，然后你作为一个孩子，你的下意识就会脱口而出说救肯定救， 就是不管要花多少钱也好，怎么样代价也好，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救。他可能跟孝顺已经没多大关系，就是一种本能。就是包括我，如果我当时就在医院，我在想，如果里面是我爸我妈，然后医生出来给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肯定会把前面所有的嘱咐全都忘了，就说那就赶紧救吧。虽然我也知道就是在里面肯定也不好受，上管子啊，各种治疗他们非常痛苦，但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像是不甘心。
对，但如果父母说就是已经事先立好了那种文字性的做好公证，告诉大家说请一定不要来救我，大家还会去做这样的选择吗？
不好说，
就真的很难哈。
对对对，
不好说。
我觉得挺难的吧，就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就是我觉得安乐死算是一种对人性极度的尊重吧，包括是一种自由的实践。但是这种自由它不是说咱们说现在执行安乐死合法化它就能从天降临这个自由给你，是咱们的观念必须得达到那个高度才能够到它。我觉得它是一个奖赏，就是它是一个奖赏嘛，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安乐死及其自由的概念嘛。
对，就像可能琼瑶的丈夫去世的时候，他就很明确的去讲说我不希望被抢救，然后琼瑶就希望尊重他，但是子女真的是受不了，子女就去指责琼瑶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最后也没有按照他的意愿去完成这一些事儿，然后琼瑶就没有办法跟他道歉说我知道你想这样做但是我做不到。
一个挺缓慢的过程。
对，然后包括我估计琼瑶也可能会有后悔的感觉吧，说不定。
说不好。反正我知道是那个第一个安乐死那个案例儿子王明成，他后来自己得了胃癌，然后
对对对，
对他非常非常希望有人为他实行安乐死，但是并没有人能去为他完成这件事。
我记得那个故事好像我搜资料时候也看到了，就是说他母亲快不行了，他求医生给他磕头说你帮我赶紧结束这件事儿吧。医生给他输了一个药，
冬眠灵好像。
对，哦，对对对，
冬眠灵，
那药给他输进去了。然后他最后判决也很有意思，判决绕开了他这个点，而用判的那个是错误用药。
对对对，就因为他那冬眠灵没有输到致死剂量。
对，
嗯。
还有一个案子，就跟这很类似，就说北京的一个案子是说那个，我忘了哪个区了，说就是那个有一对夫妻，丈夫不行了。然后他说我太难受了，我好想去死啊。那妻子说那你怎么不死啊，他说我想死，但是我连死的力气都没有了，你能帮我吗？他又给那丈夫灌了一个那个敌敌畏，丈夫三个小时之后死了。最后法院判的不是判他故意杀人，判的他是那个没有履行救人的义务。
哦，可是药也是他灌下去的呀。
就是所以就这个点挺有意思的，就是但是他判的很聪明，就是绕开了这个问题，
就是从轻量刑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古代也有类似的，就是中国道光年间有两个奇案，都是跟这个安乐死类似的。一个是四川人叫黄生榜，他妻子也是重病，然后说我太难受，你帮我死，他给人累死了。然后同年还有一个案子是湖北的一个人，给他哥买了砒霜，他哥也是病重，最后判的是一个是给他哥卖砒霜，给他哥喂砒霜的那个人判的是脚力绝，就绞刑，立马绞刑。还有一个前者那个妻子的那个判的是绞监后，就是这个在杀人里，就古代的杀人里判的算轻的，就他也有考虑到就是这个个体的困境在里头。
绞监后是不是就是缓刑？
死缓
啊，
就可能就是一个不正确理解，就可能斩监后是枪决，然后那个绞监后可能是药决。两种，因为古代人不是讲究你死后身首不能分离嘛，那这个是比那个要轻一点的。
这么回事。
对，
最后我们来聊聊这个已经实行安乐死的这些国家，就是安乐死合法化的这些国家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吧。瓜老师有了解吗？
我就是看到一条新闻说荷兰有20%的老人因为害怕安乐死往外跑。
啊，是吗？
我不知道这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就是他们害怕被道德绑架，或者说被子女搞得负担很重啊，然后他们就快要不行，或者说老了的时候他们就去别的国家躲着。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哦，竟然有这样一个，
就是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感觉好像因为安乐死合法了，就是你差不多到那个地步了，你就自己去选一下，就那种感觉，就是我们刚刚聊的，就是可能那个道德压力。对，
对，我看到的数据是说，反正荷兰呀、瑞士啊这些国家，自从放开了这个安乐死的问题之后，他们选择安乐死的人数是逐年递增的。并且是增幅挺大的，现在可能每年能有六七千人去申请。嗯，
我觉得吧，就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实行这个主动安乐死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小国家小政府，
嗯，
但是大政府没有实行的。
那哪算吗？加拿大，
加拿大人可少，
我觉得不算是他不算是大政府，我觉得大政府可能是集权化更明显一点这种政府。
嗯
嗯。
我觉得都没有中国这么复杂的国情，
对对对，
复杂了，
中国太复杂了。
嗯，
就你不能高估人性。就在安乐死这件事上，我觉得就是安乐死是它对绝大多数人是好事儿，但是你不能排除它有一部分人会用它来这样。
嗯，
而中间还有很多法理的问题，咱们没有讲清。它到底你主动安乐死，那你终结别人生命怎么说呢？
对啊。就是
他会陷入一个道德的
困境，
对对
对,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就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主动安乐死太可怕了，还是那个消极安乐死对我来说，包括尊严死，
尊严死，
对对对，
嗯，
因为它不可控。
对，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主动安乐死被合法化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出口，它是一个你的逃生通道，它可以不被选择，但是。有些人认为它应该存在，就是我了解到可能瑞士那边的话，他们实施这个主动安乐死有两大机构，他们的名字都很有意思，一个叫尊严，一个叫解脱。然后这个解脱的英文其实就是那个逃生出口的那个 EXIT、是这个单词。然后他的意思就是我永远给你留一个出口。他们有一个统计说，可能每年有很多人来他们这儿取得一个临时性的绿灯许可，这个就是把你的所有资料提交上去，他认可说你确实身患绝症，并且你意识清醒，你希望自己能在我们的协助下去离开这个世界，他会给你发一个绿灯通行证，有了这个你就可以随时来去做那个这个叫什么协助性死亡了。但是说有七成人得到绿灯许可之后，他们会说很感谢你给了我这个选择的机会，然后就再也不出现了。对，他们就并不会真的来去实行这个，只是知道
一个解决方案放在那儿。
对，只是觉得自己有一条退路，永远有一条退路，
就走到最后，最后如果实在是想走这条退路再去选。
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与其说中国特别急迫的要安乐死合法化嘛，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中国更急迫的是一个文化观念吧，尤其是死亡教育。我觉得从学校开始就应该进行死亡教育，
对，
就至少告诉我们死亡这件事儿是长生不老，不是长生不老不过是浪漫的想象，然后生死有别才是人生的真相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更缺的是死亡教育，让大家如何去面对死亡，包括是身边人和自己的，我觉得。
对，现在的中国孩子其实对死亡的所有认知都是自己去就是经历的，就没有任何指导啊或者一些东西告诉你这个应该是什么样，你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情和态度去接受你身边的老人死亡。对，就是一个纯靠自己摸索，我现在应该怎么样，我现在的难受或者怎样的心情状态应该怎么去处理，就完全没有，全靠自己摸索。然后长到30岁40岁的时候，可能才明白我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件事儿。
对，
嗯，
就哎，怎么说，让我觉得挺没抓没挠的，好多时候。
对，没抓没挠。我记得就是我就那两年我姥姥和我爷爷死的时候，就经常就在办白事儿的地方，就是给他们守夜，不是要穿那个白色的衣服，白色褂子，带个那个袖标什么的、
哦、
然后我就坐那儿，我就发呆，就守夜也不睡觉嘛、
嗯、
就整宿发呆，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这件事儿。
对，
所以我觉得死亡教育真的很重要，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刚二十岁还就是个小孩呢，其实现在想，
嗯，
就是你让一个小孩怎么去 想这件事，然后大人也都在忙他们，他们也没有接受过死亡教育，他们虽然已经三四十了，但他们也没经历过，所以说就是一代一代的都没有这个教育。
对，而我觉得有一些断代吧，就包括传统的，就是咱们老电影电视剧里看那种古代的，就是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东西，其实它是有一个断代的。到了咱们这一代可能连抓纸钱都不会了，就是那个就是咱们要给人扫墓之前还能烧纸钱的这个情况，
对对对对，
咱们可能都不会，就是咱们对于咱们这一代人可能对于死亡的认识啊，包括一些传统礼仪已经完全就是没有概念了，有时候很多时候觉得
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因为很多仪式性的东西它就是帮你去舒缓你的情绪，给它找到一个出口，
对，
但是现在都不知道该去做一些什么。对，我记得我父亲就是会剪纸钱，就是拿宣纸拿剪刀去剪纸钱，剪纸钱它不是圆的，中间还有那个一个小方孔嘛，然后他会剪下来那个小方孔的时候让我在旁边说，你给你爷爷奶奶把零钱捡着。
对
啊，对，
那就好像一种沟通，就是说你来看看这件这个仪式是怎么完成的
啊，
然后以后由你来完成这个。就是我爷爷临终也是临终前一年就已经感知到自己可能下一年就要走了，然后就在饭桌上就边跟我吃饭边说，我估计我明年就要走了，我就要死了。然后现在你就要记一下，就这个烧纸啊，然后那些扫墓的讲究怎么怎么样，你必须要学，你要学会。就是你爸妈不会好好教你，但是我会教你，然后我也快要死了，就是我死了就真的没有人教你了。对
对，可能以前我们有那种祖宗的意识非常的鲜明，
对，
那是我们的对死后世界的一种想象和依靠吧。
想象，对
对，然后现在也都被破除掉了，就没有了。所以就像张老师说的那种
断代，
断代。
对，不过刚才维宁说那个给我感触还挺深的，因为就是让我想起我姥爷。我姥爷是有一次去医院，然后检查的时候感冒，就因为一个小小感冒引起了肾衰竭，然后走了。他在昏迷前最后一句话说：“难道我就要到这儿了吗？”就让我特别，就是还是要正确面对死亡吧，很多时候
看怎么接纳这件事儿。
因
为这件事必然发生，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会去怎么跟他共处吧。
对，有时候稍微提早一点去想想他，而不是一直躲着他，可能对我们是有一定好处的。
对，
希望我到那时候我能面对就是死亡吧，好好面对，就更以成熟，虽然是人生都有第一次，但是我还是希望一个成熟或者是更聪明的办法去迎接他吧。
哎，今天聊的是有点沉重啊，
有点深了。
没有，
对对对对。
其实大家其实也一定有这样的困扰，我觉得
对
每个人都会有。
最后我念首小诗吧，那我们再一首。
好嘞。
那个，这是选择一位选择走向那个自我结束死亡的加拿大人，然后他所钟爱的一首诗，给大家念一念。他是这么说的：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我不在那里，我没有睡去，我化作千峰吹拂过那辽阔的天空，在冬天化作钻石般闪耀的白雪，在秋天化作金色的阳光照射成熟的麦田，我就是那秋天温柔的小雨，每当清晨你安详地醒来，那些振翅高飞的小鸟都是我的踪迹，每个夜晚你凝望天空，我都存在于星光中，不要在我的墓前哭泣，我不在那里，我从未离开。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